彭孟说，说给孩子们听的博物馆。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彭孟说，欢迎大家收听。说起腰鼓，相信有的小朋友是见过的，大家会首先想到陕北地区的腰鼓表演，最著名的就是安塞腰鼓了。一面两头都可以敲击的小鼓被绑在腰上，人们呢伴随着舞动起来的动作还有呐喊声，有节奏地去敲击两边的鼓面。每当在漫天黄土当中表演的时候，那个场面还是非常震撼人的。其实啊，腰鼓在历史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深受隋唐时期人们喜爱的腰鼓又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做成的呢？又是怎样进行演奏的呢？今天彭墨哥哥就通过一件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和小朋友们聊一聊腰鼓的故事吧。首先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这件文物。腰鼓的两头粗，中间细，在鼓身上还有凸起来的弦纹。腰鼓的整个身体都是黑色的，表面呢看上去非常纯净，最特别的是在黑色的表面上还点缀着几十块蓝色的斑点，就像是特意装饰过的黑色丝缎，看上去很是高雅。作为打击乐器的鼓，在我们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3000多年前的周代的时候，各种各样鼓的种类加起来就已经有了30多种。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越来越多的西域的胡乐传到了我们中原地区，腰鼓就是其中之一了。现在小朋友知道了腰鼓的原产地并不在我们中原。在经历了魏晋的发展，到了隋唐的时候，腰鼓达到了鼎盛，那时候的乐舞当中就有很多乐舞的种类是来自于西域的那些国家的，比如说舒乐、秋瓷等等等等，这些乐队当中就用到了腰鼓的形象。到了后来的宋朝的时候，腰鼓啊依然是乐队使用的主要乐器之一了，只是呢在演奏的习惯上和隋唐有着很大的差别。大约到了明代以后，腰鼓的外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慢慢的接近了我们今天腰鼓的形象，中间鼓起来两头却是略微小了一点的样子。那隋唐时期的腰鼓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古人是这样形容的：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先覆。什么意思呢？说哎，大的有用陶瓷做的，小的呢有用木头做的，两头呢比较粗一些大一些，而中间的腰身呢比较细一些，和我们前面见到的那个腰鼓的实物呢是非常相似的。在魏晋时期，腰鼓呢大多是被放置在长案上演奏的。唐代的时候呢，因为乐队啊大部分都是席地而坐的，所以腰鼓也是放置在前面的架子上的，或者也可能是放在腿上来使用的。当然也有的直接是挂在胸前来敲击的。到了后来的宋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把腰鼓挂在身体前面用双手来拍击。像这件体型较大的腰鼓应该是放置在地上来使用的。我们上面谈到了腰鼓使用的位置，很多小朋友就说了，彭彭哥过去那么久了，你怎么知道腰鼓是这样使用的呢？我们在敦煌的壁画当中都能找到这些形象，而且资料呢还很丰富很形象的。同时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腰鼓在演奏的时候它用到的方法，主要呢有这样3种。一种是用两头用木杖来击打，另外一种呢是用手直接拍打，还有一种 相信很多小朋友都猜到了，那就是一头用木杖敲击，一头用手去拍击。仔细观察这件腰鼓，两端呢并没有留下可以用来绷紧鼓面用的那些圆孔。那对于一个鼓来讲，鼓面又是怎么安装的呢？其实方法很简单，给腰鼓两边的鼓腔上罩上的鼓面比这个鼓腔面积大一些，而在这个鼓面皮革做成的鼓面的四周钻出一些小孔出来，用皮条把两端的鼓面一圈的小孔交错着把它穿系起来，结紧之后呢固定起来就可以使用了。这件珍藏于紫禁城内的花瓷腰鼓到底产自哪里呢？其实啊，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人们。唐代的文人南卓对唐代的音乐艺术有着很深入的研究，在他所写的《解鼓录》当中曾经有关于腰鼓的描述，是这样说的：不是青州石磨，就是鲁山花瓷的记载。正是这条信息给我们研究人员寻找花瓷腰鼓的产地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故宫博物院就派出了工作组前往鲁山县的瓷窑进行调查，果然在那里唐代的遗址当中发现了腰鼓的残片，而且呢残片上面也有类似的蓝色的斑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由于乐舞的兴盛以及腰鼓在乐队当中它发挥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因此对腰鼓的要求啊需求啊都比较高。研究人员除了在这个窑口发现之外，也在其他的地方发现了类似的花瓷腰鼓的残片，可见腰鼓的烧造也是覆盖了一定的范围的。隋唐的时期呢，我们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也让很多我们中国的乐舞的形式传播到了邻邦，传播到了别的国家。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不少的博物馆里面，人们依然能够找到仿照唐代腰鼓的形象而烧制出来的腰鼓。这样看来，音乐的力量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它不仅可以跨越国家和民族，而且也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能够听到历史的声音。好了，我们今天的鹏鹏说就和小朋友分享到这里，还记得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唐代的腰鼓原来是这样演奏的。我们明天晚上鹏鹏说接着鹏鹏哥哥带领大家走进博物馆里的奇妙世界，大家晚安。